好，请让你们圣经翻到诗篇，诗篇第十一篇，我们今天就看这一篇一到七节。我今天的主题呢是善人还能做什么？善人还能做什么？这里有一个主题经文在第三节，他说根基若毁坏，善人还能做什么？咱们一起读一下经文，读完经文我们祷告开始。好，都找到了吗？咱们一声来读，圣经说，我是依靠主的，你们如何对我说，你当像雀鸟飞往你山去，恶人张要暗设行止的人。主的圣殿里，主的宝座在天上，主眼见主。烈火硫磺，这是恶人应当得的报应。民主公义，喜爱公义，你念。好，咱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今天能够有机会打开你的话语，能够学习圣经。主，我们感谢我们这个教会能够今天聚集，能够做礼拜。主，能够在你复活的日子能够纪念你的复活，也纪念你是一个爱我们、为我们设计的天主。主，我们感谢。今天我希望你能给我这个口才，能够讲清楚你的话语。希望呢，我可以把第十一篇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所以大家都能得到益处。主，我希望我们若有错的思想，跟圣经不一致的思想，你可以通过你圣灵和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看了这篇经文，大家我觉得很容易能意识到，这是大卫在受患难中写的。虽然我们具体的这个背景和情况圣经没有给我们记载，但是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到、能够意识到他这是在患难中写的。我觉得也不难以想象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我们知道大卫的故事，我们了解他的历史，也许是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要追杀他，然后呢他自己逃跑，有可能是在扫罗也在追杀他，可能是那一次他必须为了逃命离开自己的本国，找非利士人和自己的仇敌作伴。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故事里边，但是是他受患难之中写的诗。也许是说这个扫罗屠杀祭司的时候，他也在逃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读完这段经文，我能看出来他在受患难，他在患难中。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什么个反应，我们也能看到他周边的朋友和战友是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他在这里呢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说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他自己的战友都在建议他逃跑，你别留在这里，你离开吧，你像雀鸟一样飞到山里去吧，你别在这待着了。我们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大卫说的头一句话明白，大卫是依靠主的人。然后他们的意思是，现在你依靠你的主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依靠主是不够的，你还得逃跑。他说社会都乱成这样的，他说我们看到恶人呢公开的追杀善人，你还能做什么呢？跑吧。那咱们自己也能够亲眼看到我们社会道德体系的瓦解。现在我们应该都很清楚，现在你想想，老人们没有人照顾了，孩子不管了，那孩子也没有父母的家教和教育了，不管教了，让孩子随着自己的意思来成长。我们看见现在社会的情况，家庭观都乱七八糟，我们看不到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了。我们现在呢那找不着一个真正爱他妻子的丈夫，也忠心他家庭的人。 啊，现在我们一想到婚姻关系，我们很难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有爱心的家庭了。现在我们不像过去似的，一个男人在婚姻关系之外找到关系的话，或者说不忠心自己的妻子，大家都觉得很羞耻了。那现在呢，一点都不羞耻，连自己的妻子都知道在发生这个事情也不管。现在拍的电影大部分都是与这个有关系，那妻子也没有顺服丈夫的，没有照顾好自己家庭的，特别特别可怕，连家庭都站不住了。堕胎现在不叫谋杀罪了，谋杀罪了，现在我们叫计划生育了，这是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好，我们这个神说是杀人罪，我们现在说是爱，我们这是我们能做的计划，我们可以生也可以不生，我们是杀掉圣洁的生命。然后呢，我们都是嘻嘻哈哈的去医院去做，而且没有任何的感觉。咱们社会都成什么样了，你想一想，没有任何感觉。现在有钱的人在利用和控制没钱的，有权的在下着五权，咱们社会是很乱的，无辜的经常定罪，有罪责的自由来去。无论你看哪一个社会，无论是西方东方都是如此。社会它无视人类生命和圣洁，它不觉得人生生命是圣洁的，也不尊严生命。人多了无所谓了啊，但神是爱人，创造按着天主的性上造的人是圣洁的，我们应该尊严人的生命。但我们社会呢，和大卫这边的社会呢有一些相似。当时大卫社会也是可能都比我们现在还乱了呢，但是很多方面是相似的。社会连基础的道德观都没，他说公开的杀善人，大家都没有任何的反应了，政府也不管。他说恶人张弓搭箭在弦，暗设心知的人，说杀人的无所谓了，人都不管了，不想了。他说根基若毁坏，善人还能做什么？这句话是大卫朋友问的问题，是他战友提出的疑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其实他问这句话是有目的的，他想影响大卫逃跑和离开主要他留在的地方。但是呢，我今天通过大卫的回答，我也希望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在祭出毁坏的时候，善人还能做什么？今天我只有三个要点，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三个讲完。第一，就是正确的信仰。我们能够看到大卫正确的信仰，这是第一节。第二，我们看到一个共有的诱惑，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当时这个大卫有的这诱惑，但是我们在这种社会中也会有的诱惑。然后最后呢，四到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必要的见证。我们看到大卫做见证，给他战友做见证，关于天主，关于天主的本性啊，这个事情我们也必须思考。首先呢，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他说我是依靠主的，这是正确的信仰，他是相信仰赖主的。在大卫周边的人，他战友叫他逃跑，建议他离开，他说没办法，大卫了，救不了了，走吧。他回来的一句就是我是依靠主的，这是正确的信仰。但是从这句话里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找出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则， 给大家分享。第一，大卫的信仰是个人的依靠，他这个依靠呢，不是说靠着别人，他说我是依靠主的。而到了仇敌围绕我们，到我们找不着出路的时候，在患难中都使我们盲目找不到方向了，当试炼烧尽我们一切的力量，我告诉你，唯一能使我们坚持有忍耐有喜乐的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大卫依靠天主，我们个人也必须依靠天主，我们该有一个依靠他的心。我们不能靠着别人的信仰，我们不能靠着别人的信心，我们必须个人学会与天主有一种特殊关系，像大卫一样依靠天主。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哎，我这里遇见事儿了，我这儿出了什么事儿，那我叫牧师让他为我祷告。其实这个事情很好，我觉得你叫你牧师为某一件事情祷告是好的，但是经常看见的意思是什么？我把这个事情交给牧师，他属灵人，让他祷告吧，然后事情能够找到答案了。但他自己也不理，也不吹祷告，也不求主了，他是靠着别人的信仰。他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信徒，他信了很多很多年了，我有什么事我一直找他。但别忘了，人都是人，但是唯一不会是我们失落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天主。等到我们遇见苦难与问题，我们必须找天主，我们必须依靠我的主，我必须学会与天主有属灵关系。我的丈夫，哎，他属灵，主要是我丈夫能够属灵，那我家庭就没事，我孩子他从小到大在有属灵的父亲，那我孩子会成长会很好啊，到时候没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丈夫和妻子不两个人都依靠天主，这个家庭是成不了的，这个孩子不只需要一个属灵的父亲或者母亲，他需要两个爱天主依靠天主的父母。我的妻子啊，他能祷告，我有什么事我就告诉他，让他去求主就行了。不行，到了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在我们真的找不出出路的时候，唯一个能教我们坚持的就是我们个人与天主的关系，我们自己的信心。基督不说应该从他们果子能够认出他们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会过一个成圣属灵的日子呢？反而和属世的人没有多少区别，这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不依靠天主了，而用自己的肉体限制自己的肉体。我们成圣，我们忘了也必须完全靠主的，我们脱离罪也必须完全依靠主。但是经常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他是做什么知道该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他是用自己肉体的力量去限制自己的肉体，然后他经常跌倒，然后心里一个非常重的失败感。我们与天主必须有个人的依靠，教会不是要献出天主的爱吗？他不是要显明耶稣基督的爱吗？那么为什么教会中这个爱心是几乎看不到的呢？全是纷争斗争互相对比呢？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依靠主而造成的。如果我要有属灵的关系，我必须靠着主 去追求这关系。因为发现靠着自己，哎，两人会有矛盾，到我是靠着自己的时候，我会做什么？我不能原谅他，我不找他，我心里全是苦毒了。但是我在依靠主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没有力量，我需要你的力量，我知道你教导我原谅他，就我需要你的力量，我在依靠你。然后你发现什么呀？啊，和好关系不难了。但是等到我们忘掉主的时候，哎，人之人的关系很容易破散。试炼不是要生出忍耐吗？圣经说。那么为何基督徒受试炼中经常远离天主和他的教会？这很奇怪。有时候人看不明白，圣经很清楚说，哎，我们是受试炼的，是为了生出忍耐，这个忍耐能使我们无缺欠，那太好了。但是那问题是啥呀？一般有试炼，这个试炼不是世人亲近主，而不是世人亲近教会，一出现事儿，公司有问题，家庭有问题，有那个事儿，有这个事儿，一下子就见不到人了，放弃他与天主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不再依靠主，他不再依靠主，他没有个人的依靠。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得非常清楚，我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却仍然活着。怎么活着呢？他说，并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的。他说，如今我是肉身活着，是信靠那爱我为我舍身的天主儿子活着。好，我现在怎么样可以过属灵的日子呢？我必须信靠那为我罪死天主儿子耶稣基督。但我发现现在我们对这个依靠这个概念，我们都愿意别人依靠主，我要过自己的生活。但等到出事之后，我们不能像大卫说我是依靠主的，因为确实我们不再依靠主。这种的试炼呢，不会使我们亲近主，而会使我们远离主，因为我们没有依靠他的心。那你是否在依靠天主？这是一个问题。在风浪中的弟兄姐妹，现在有正在这个患难中，你是否在依靠主？你有没有依靠主的心？那在拼经中的弟兄姐妹呢？你是否在依靠他？你不知道吗？平静中不依靠天主的人，正在制造明天的风浪。你是否在依靠天主？不只是看到大卫是有个人的依靠，我们这里能看见他是当前的依靠。他没有，大卫没有说，我过去是原来依靠过你，我将来愿意依靠你。而在遇见患难，就在说什么？我是依靠主的。这个是字是现在时态比较有意思。大卫在诗篇里写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翻到很多经文，看到大卫是怎样依靠主的，而且不是偶尔依靠，而且是没时没刻的依靠。在经文105篇第四节，他说：“应当寻求主，寻求主的大能，长求朝见主面。”什么意思？长是永远的意思，不平断的意思，一直求的意思。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人说什么，我将来要是遇见什么事情，那我当时会依靠主。但有个问题，你遇见这个事情心里没有依靠的心，你不会站立得稳。你必须有现在式的依靠，不是将来。这个在青年人经常会看见，他觉得主将来要我做什么大事情，但是他现在是不依靠主的。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主呼召你做什么大事情，做属灵的人，但是你现在不依靠主，你觉得这可能吗？我们必须现在学会依靠主。大卫依靠的天主，我觉得也是必须思考的。他说我是依靠主，这个主字在圣经旧约之中是比较复杂的，我没有很多人去讲细节，特别细节的这个解释，但简单说旧约这个主的概念是很多的。有时候这个主呢是耶和华的意思啊，这里我们知道主是耶和华。那特别有意思，因为在译本里边呢，很多时候他不愿意翻译耶和华。那他为什么不会翻译耶和华呢？因为犹太人不会说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在人呢，比如说这里大卫说的一句话，我是，他虽然呢在他的希伯来语圣经会记耶和华，但是在译本里边呢他不会记，不会写耶和华，他会说主。然后呢犹太人读他自己的圣经的时候，他不会读耶和华，他到那五个字母的时候，他会读什么？主。他怕把耶和华的名字说错了，因为他没有原因。但是我简单的意思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他依靠的是谁呢？我们知道这里是耶和华天主的意思，主耶和华表达什么意思呢？他是表达自由拥有的意思，他是表达全有的主宰的意思，他所有的本性是完全的，也没有一点缺陷。有没有想过主是从来没有过需要？主是不用思考未来，因为未来的事他已经知道了。他没有说哎，人啊，我需要东西你给我，他没有需要，他是完全自己富足。那有个问题，我要依靠一个神或者一个人，那我会依靠什么样的呢？我可以选择依靠人，说人呐，我可以说爸爸，我有问题，帮助我。那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偶像，他也是大有限的，又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见，手也抓不着东西了，动不了的都。或者我可以靠一个无所不能的，自由拥有，从来没有缺欠过的天主。所以大卫说这句话，他说我依靠主的，我是依靠主的。他在说什么？我是依靠那一位能够垂听我祷告，能够解决我一切问题的，能够面对而胜过我最大的仇敌的那一位天主。哇，大卫是依靠主，他没有依靠他周边的人，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他们是没有完全依靠主的。很多人呢觉得他依靠主，但我一边呢要依靠这全能的全有的主宰，然后我这边呢我也靠人嘛，我也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有个问题，这个依靠这个字它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依靠，完全仰赖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依靠天，我们在依靠天主，也同时在依靠我自己的聪明，在依靠我自己的金钱，在依靠我自己的关系，我自己我自己周围的朋友，那一下子我们就忘掉主了，也没有完全依靠他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个依靠主的人， 他说我是依靠主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共有的诱惑，第一节他说你们如何对我说，这比较有意思。大卫的朋友和大卫看到同一个问题，但有不同的反应。大卫的战友，他们的角度和大卫的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找出的办法是不一样的。他周边的人是用肉眼和肉体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大卫的角度，他们怎么可以问这个问题呢？大卫很难以理解，你们如何对我说呢？那经常在患难中，我们周边的人也会给我们压力，这是很普遍的。撒旦能够利用我们周边的朋友和亲戚，去使我们思想糊涂。我们做好决定，要靠主了。在某一件事情上要依靠主，一步一步仰赖他，渴望他，但会有外在的压力，然后慢慢的就发现这外在压力越来越大了。一般撒旦他没必要找外在的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情欲一般情况下足够。但是等到我们开始学会依靠仰赖主之后，我们发现哎，那外在的就开始来了。我们学会依靠主以后，发现外在的压力就开始有了。妻子说，我丈夫原来很支持我的信仰，但我开始在我生活之中开始做一些属灵的选择之后，我发现他一点都不支持了，他开始给我压力离开。这什么原因呢？孩子说，我父母一直带我参加聚会啊，但我开始过成圣的日子之后，他们有点不高兴了。我告诉他们，我只能嫁给一个信主，而且是一个忠心教会忠心主的人。哎呀，他们不高兴了，说你的信仰过分啊！但我说我有一天也要当牧师了，我觉得有主的护照。他说哎呀，哎，这不行，我不支持了。这个外在的压力就开始。我和老板关系可好了，等到我告诉他我周末是不能加班的，哎，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开始有压力了。这都是从哪里来的呀？他们的压力是什么样的压力？他先给他什么样的这个办法处理这事情？他说你当像雀鸟飞往你山去。那你说大卫，你不能在这里了，你需要跑到山里去，这里不安全，如雀鸟一样飞往山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里太难了，这事情太难了，咱们找简单点的比较合理的方法。依靠天主，在这种社会，在这种环境，是太难了，太大的事情，咱们做不成。那靠天主也行，但是呢，我们不能全靠他呀。注意，他说，飞往哪儿？你的山。被你删去，这什么意思？我发现，如果你了解这个大卫的历史，他曾经跑到山里隐藏过了没有？有， 不少次，不小次了。他跑到山里去了，战友就知道啊，你不有那个山吗？那里很安全呐，你往那里跑吧。大卫也曾经说过，他说我向山郡母看望说，我的救济从哪里来？从何而来？我的救济从创造天地的主哪里来？他当时虽然藏在山里多要追杀他的人，但在山沟里的时候，他依靠的是天主，不是周围的山沟。这是一个大大的区别。但是他们说，你曾经用过这个方法，哎呀，你在那里躲过好几年的，你回你山去吧。我发现我们基督徒都有我们自己的山。嗯，无论大卫在哪里，无论在扫罗的王宫里，或者腓力斯的帐篷里，或者藏在山沟里，大卫是一个靠天主的人，不靠扫罗，不靠腓力斯人，不靠山的，他是依靠主大能的人。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山。发现我们在我们基督徒哈，我们都会有在主以外的依靠。可能是我们的聪明，遇见什么事儿，我们想的不是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力量，我需要你的智慧，我需要你的圣灵，用你的话语带领我，告诉我怎么处理。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哎，我能处理，我能处理，哎，我有招，我有办法，我有聪明。这聪明就是你的神。有时候主会通过这个聪明来拯救你，但是你又没有问主，主你要我如何行事？嗯，立马趴到你身，跑到你山上去。可能在往山上走的时候，就一下子逃避主的旨意了。可能是你的金钱。你说主祝福了我，给我富裕，但是咱们不要忘了，在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想着我怎么用钱处理，我们应该考虑主要我如何行事。主，我要按着你的方法，我要做你的旨意。那弟兄姐妹，你的山是什么？嗯，是你的朋友吗？是你的聪明？是你的金钱？是你周围的家人？是你现在的这个权柄？或是你自己完全依靠天主。嗯，我要看第二呢，我们也看到一个世纪的危险。第一，我们刚刚看到他这里的正确的信仰，我要看看他世纪的危险，世纪的危险和共有的诱惑。现在看世纪的危险，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第二节经文，他说恶人张弓搭箭在弦，要暗射殉职的人。问你，大卫当时面对的危险是实际的吗？是真正的危险吗？是的，是的，恶人在杀殉职的人。大卫没有说你们疯了，我这里很安全呐，没有危险，没有。其实他同意，他面对的是真正的危险。 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危险，我们也有危险。在这世界是由我们仇敌撒旦来控制，他是空中掌权的，他是像咆哮的狮子，边行寻找可吞噬的人。社会由他来指挥，风俗由他来设立。我们现在有危险吗？有实际的危险，有实际的危险。觉得有意思，他这里说战功，战功这个能表达什么意思？马上要射箭，快了，迫近性，有迫近性。他战功了，我不知道你玩过弓箭吗？但是你战功之后，你会发现需要很多力量。那战功这个意思呢，是快要射箭了。他说这个危险呢，快到了。而且他下一句说安设，为什么要安设呢？这个安字是什么意思？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不会显明在我们面前拿出武器来说我跟着你干了，其实我们的仇敌，我们的危险都是背后而来，都是咱们要不注意的话会偷偷的入侵我们的生活了。他不是那么明显，他不像作战一样那边一队这边一队对着干。咱们的仇敌是很聪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欺骗天主的百姓。那第三，咱们看道智的失望。他的朋友说，第三节，他说根基若会坏，善人还能做什么？他毁坏还能做什么？根基是一个比喻、隐喻，表达的是社会必要的根基。指的是人类基本道德观，指着社会律法和秩序的原则。若行善必受惩罚，若行恶不管了，没人管，表扬你。一个行善的人还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当我们完全看到社会秩序的失落，当善行被称为恶行，恶行被称为善行，我们应该如何做事？现在社会真的非常的堕落，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我看到好像微信也有这个消息。我这次回美国时候，我加拿大有新的法律下来了。国家如果一个父母告诉孩子，你是个男孩，你是个男孩，你不是个女孩，你不能做改变这个性的手术，性别的手术，他们可以把这孩子从父母的手里夺走给国家。你想一想，不能公开告诉你的孩子他是什么性别，然后如果你说神创造你，天主创造你，他创造是男孩，孩子给我夺走受惩罚，乱，很乱。现在我们在加拿大认识很多基督徒，现在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们就注意我们在外面说啥，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传教士，他在西班牙传教，他的小女孩4岁，上公立学校，4岁上公立学校，参加了，就上学可能有2-3周的时间，回来告诉我，他说老师告诉我什么叫性别，性别是没有固定的性别。他说我需要选择我将来要做什么。四岁。那怎么办？他去找那个校长说，这是不行的，这是我小孩，我们是信基督的，我们很清楚不能接受你这种教育。他说行，那下次我们要开这种活动我就告诉你。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又开了，没通知父母，又有同性恋的人来教导他孩子怎么做同性恋。4岁，你说这社会怎么办？如果根基没了，那怎么办？我觉得大卫的意思很清楚，当根基开始堕落，善人还能做什么？我们只能依靠主，我们只能依靠主。主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天天依靠仰赖他。他要我干嘛？哎呀，去开活动啊，去那个跟政府反对政府啊，不要。他要你做什么？他要你依靠他。我告诉你，现在在国外反对同性恋的人可多了，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几个是依靠天主的人。他都是靠着逻辑，他都是靠着他的世界观来跟他们辩论，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需要依靠主。等到我们的社会都回化，我们做善的时候受惩罚，恶人被表扬，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最后我也不多讲，但是下面呢，4到7节，对不起，我们看到大卫的见证。首先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天主还在宝座上，天主还在宝座上。第4节，主在圣殿里，主的宝座在天上。这是哪儿啊？圣殿呢？是耶路撒冷那圣殿吗？不是。他后边说他的宝座在天上，这是指的哪儿？指的天上，天主宝座的那个地方。有天使千军在那里颂赞他，有千万个信徒在那里服拜他，都在他的手中，他还在宝座上。圣经不只是教导我们主还有权，这个宝座的意思是权柄的意思。我们在圣经中经常会看到宝座代表权柄。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末世录21章，他将来要审判世人的时候，圣经说田地都隐遁，不再讲。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当我们社会的根基毁坏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我们要记住他还在宝座上。但他不只是在宝座上，如果我们往下读，我们会发现他说，他告诉我们他是自察看世人，他的眼见观，主比 实验善人、恶人和爱行凶暴，朱笔赠写。好，我们看到一个在宝座上的主，我们也看到一个审判世人的主。他有一个审判世人的主，比较有意思，他这里说我自己，我没把这个事情分给天使啊，没有基督伯在管这个事情，这是我亲自做的事儿。我在干嘛？我在查看世上的人，主自查看世人，主必实验善人、恶人和爱心凶暴的，主必增显。我们经常呢听到牧师讲基督之爱、神之爱、天主之爱，但是我们也明白他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主心增显。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这里没有说他赠显的是恶行，他说他赠显的是人。如果有时间的话，大概诗篇有四次，箴言应该有两次，整个从创世纪到末世录，我们也能够学到这个原则，主是爱世人，但是到审判的那个日子，主会完全道出他一切的审判。在诗篇的75篇第八节，他说我的审判如浓酒一样，他这里在压出来，然后说什么？那酒末已经到头了，马上要完全倒在世人头上。他说什么？到了根基毁坏，我们要纪念什么？有一位主是掌权的，将来要审判一切。那位不公平的法官，到那天主要公平，他会受惩罚。那些偷盗的、贿赂的、那些欺骗的，到那一天会有报应。会有报应。他说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最后呢，我们不只是看到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他也不只是查看世人的，实验善人和恶人。圣经在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也是公义，因为主公义，喜爱公义，避免对政治。他说什么？我们所拜的，我们所依靠的主是一个爱公义、信公义的主。虽然呢，我们现在社会毁坏到找不着真正的公义，有一天我们都得站在一个完全公义天主面前，我们可以现在更依靠他。我们知道他不是在那个伯利恒出生的小婴孩，他是坐在宝座下的耶和华天主。他现在不是被比拉多审判的、审问的，到这时候他是审判比拉多，完全相反。虽然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想，哎呀，我们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你看社会都成这样了，将来我怎么样啊？我告诉你，我们唯一个能够得到主的保佑和祝福，就是依靠他。你要你的孩子有一个做一个属灵的人，你叫他依靠主，因为到了他50多岁的时候，我们社会可能更坏。唯一能使他站住的方法，就是教导他依靠天， 天主，但依靠天主，但有个问题，你可以说千万遍，但如果你做父母的不依靠天主，那孩子更不依靠。我们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哎呀，中国教会和世界没有任何区别，乱起都非常的乱。那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我们教会需要依靠天主。我们都需要依靠天主，我们个人需要依靠天主。你要问我善人应该怎么样，我们能怎么样了？我们还能依靠我们的主，他是坐在宝座上的审判世人公义的天主。咱们一起低头祷告。